修姐你来。
你来。
我记得我修姐第一次来的时候，路边是白雪。那第二次来的时候呢，两边都是鲜花。那这次来呢，又是纷纷的落叶。
Yeah.
我觉得神的季节，你要非常的敏锐。阿门。有播种的时候，有收割的时候，有收获的时候，神工作神的季节。阿门。
阿门。
那很高兴呢，能够再次来到这个教会，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那我相信呢，神的教会有他自己的工作。阿门。我们今天就在这里一起来领受上帝的恩典。那我今天的讲道。非常简单，就三点的。肖牧师 always 是讲是三点牧师啊，这样三点。我讲的是一个祷告的呼召。你有没有注意到，如果今天你对照圣经，然后你又打开电视，你读一份在全世界最具权威性的报纸，你发现这是一个危险的时代。这个危险不只是一个末世的征兆，你知道，国攻打国，民攻打民，饥荒、瘟疫、战争，我还有不法的事情增多，还有气候变化、环境变迁，这一切都表示说今天是一个危险的时代。但是更重要的是，今天人心的败坏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的严重。我们看到到处是虚谎、欺诈和谎言。我几个月前我看了一篇报道，有一个太太因为先生有外遇，非常沮丧，那决定呢就买一瓶农药结束自己的生命。当然不是在美国买的啊，是在中国大陆买的，就一口气喝下农药写的遗书，说第二天他就醒来了，原来农药是假的。这今天我们知道是一个虚妄时代，再过九天就是美国的大选，但是在美国，牧师是不可以引导贵族投票的。比如说肖牧师，你喜欢哪一位候选人？我非常坚定地说，哪一个我都喜欢。但今年的选情可以说是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出现，人们对这两个候选人都没有太多的盼望。但是神很幽默，神常常呢都是用次等的人才，然后来成就他自己的事情。我特别鼓励大家一定要来投票，你要看他们的政见，看他们的这种理念，哪一个是符合圣经的，哪一个不符合圣经。人没有完全的，但今天呢我们要起来祷告，希望这个能够坐上美国宝座的人能够听见上帝。过去教会里面我们其实有个偏差，我们觉得教会是属天的百姓，我们只怎么样追求天上的事情，我们祷告灵修，我们在教会里面敬拜赞美，我们对这个世上的事情呢，我们就是地上的时候不关心，以至于我们看到仇敌就来败坏这个国家，偷窃改变。再过四年就是清教徒 Mayflower 他们来到美国的400年，1620年，他们来这个地方不是追求幸福的生活，不是追求一个好的空气的来源，不是，他们为了建立一个能够自由的敬拜神的国家，他们做到了。我们看到后来200-300年的美国今天爱主过艰苦的生活，他们差遣多少宣教士在世界各地，他们留学， 在美国蒙福不是白来，是因为他做了对的事。那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在改变，特别是大量的移民涌进的时候，带来异教，带来各种自由的思想。但是美国今天仍然是个伟大的国家，你相信吗？有最好的制度。但是今天神让我们更多为未来祷告，基督徒应该起来为国家为社会来祷告。我相信神正在寻找，也在呼召那些愿意怎么样在神面前忠心祷告的人。阿们。那这段经文是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的一段经文。若你看以弗所书六章，整个讲到一个属灵的征战。可以说，整个圣经当中，以弗所书是讲到最多有关属灵征战和圣灵带领的一卷书。在这本书里讲的说，我们打仗呢，不是与那些怎么样属血气的征战。那么什么是属血气的呢？我们以为那些血气方刚的、脾气暴躁的是属血气的。其实如果你不信一本属血气的，那些有血有肉的人，就是凡人，这就是你如果这样，但是不是和人来争斗，乃是呢在灵界的属灵的那些恶魔来争战。你知道属血气征战和属灵征战有什么不一样？你知道吗？很简单，你跟属血气征战，你可以看得见、摸得着；但属灵征战呢，你完全不知道敌人在哪里。你们想过当去打仗的时候，到了战场里面，静悄悄，一眼望去没有一个人，你心里会毛毛的，因为什么呢？你在明处，敌人在暗处。所以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今天呢是一个属灵征战的时间。在今天，在美国，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剧烈的一个属灵征战。我们看，无论是同性婚姻的问题，关于厕所的问题，背后都是有一个灵要来搅动美国，让美国堕落。感谢主，直到今天，美国还有很多教会，很多弟兄姐妹不肯向巴黎屈膝，这是我的盼望所在。那神今天寻找一个在神国当中愿意领受祷告呼召的人，就今天有感动，就在这时候呢，要来特别呢，要来讲关于祷告的问题，东西发现。第一个呢，我们祷告要靠这个圣灵。为什么要靠圣灵呢？因为这个战争呢是一个属灵战争，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特别讲到，当你去征战的时候，上帝为你预备了一个全副的军装。如果你要想要属战争，你发现无论是我们看到是真理的带领，无论是护心镜，还是披戴着福音走路的鞋，还是信德的藤牌，还是旧的头盔，都是防御性的。请问藤牌能打仗吗？头盔能打仗？都不能打仗，都是防御性的。为什么？因为知道这场战争敌人的攻击非常重要，所以神呢把重要的部位都保护得好好。我很多年前我去太平宣教，他们就告诉我说，在当地有个小孩子，很小，大概八九岁，他的爷爷爸爸的都是养鳄鱼的。当时有一个场面表演，这个小孩子如何制服鳄鱼。你想想看，两三米长的鳄鱼被一个小孩子制服了，他怎么制服？他就跳在鳄鱼身上，怎么样？就把鳄鱼这个鳄蛋地方一捏，鳄鱼蛋立刻就响了。所以属灵征战，你又要抓到那个要领。所以前面都是护卫的，我们等软弱的地方是要把它保护起来。但是有两个武器，就是圣灵的宝剑和神的道，是可以向敌来攻击的。所以我们祷告的第一个呢，要靠着圣灵。
如何靠圣灵呢？那很多人说，哦，那是不是圣灵每天对我来说话？那有的人呢，有一闭眼就看到异象，做异梦。但是大多数人都不是这样。那即便灵粮堂的肖辅道牧师呢，我也是属灵聋哑学校出来的，我很少听见，也很少看见。我一生神清楚地告诉我一句话，就是在2001年，就是911那一天，当看到世贸大厦冒着浓烟倒塌那一刻，神说你现在离开。当时整个房间就我跟师母两个人，因为我跟师母说谁让我离开，师母说你疯了，我只听过一次。在那个时候我就辞职，我知道一个服侍7年的教会离开不容易，就这一次我听过神的声音。大多数时间都是在祷告、灵修和别人交谈、读经默想的时候，一个神意念就放到心里。你知道聆听是何等重要？圣经说有耳的怎么样，就应当听。我觉得今天我们信徒不是要主教，乃是怎么样和神有功与人生是一种关系。凡是关系，聆听很重要。我在教会里面辅导很多破碎的家庭、破碎的亲子的关系、婆媳关系，你发现重要就是不懂得聆听。有时候太太讲一些话，天天讲一些话，怎么样？你没有认真去听，虽然以至于我们怎么样关系破裂。那我想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和神关系里面呢，你也需要操练聆听的功课。神常常对你讲话，你知道吗？很多时候呢，我们的耳被关起来，所以听不到神的呼召，也不知道是什么。那你说啊，那小子你是牧师啊，所以你可以听得到啊，我感受不到。我在讲聆听不是属于恩赐，你知道神按圣灵按你随便提把不同的恩赐们赐给大家，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聆听呢，是神给每一个人的本能，换句话说呢，你都需要来听。很多时候呢，我们疏忽了，忘记了，可以说几乎错过了。你们教会也是买地要建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很相像，对我们分享两个建筑的故事，一个地理绿化。我们教会是在旅馆里面诞生的，叫旅馆里边呢，不是一个成长教会好的地方。所以这过去这么多年，真的很不容易。每个礼拜天早晨，我们像游击队一样，把音响拉来，琴拉来，在半个小时之内呢，全部散发不好。接完会之后呢，然后有时候要15年。那后来旅馆的经理换掉，那时候就有一个干部在说，旅馆不可以留。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开始说我们要找地方，刚才找个比较小的地方，他觉得这不是旧的地方。在2013年，我有迫切的感动，说教会呢要购地建堂，我就找了很多经纪人，我说你帮我找地方。所以经纪人都很快帮我找很多地方，不是远就是小，或者说太偏僻，我都不太满意。有一天有经纪人乡村有个地方，他告诉我地址，我一看地址，我立刻想到是在尤林科派南边的地方，是比较偏。所以我听完之后呢，我也没有去回应。一个月之后，我还在为教会的建成地方呢在祷告中，突然有一个意念说，你不是要找地方吗？这个地方你为什么不去看呢？你知道有时候神对讲话他扎心一样。我立刻听见之后，我这神给我的提醒，当时都10点多，我把小师母叫醒，我说我们要看一个地方，我说我有感动要去看，立刻起来，然后开车出去。那天晚上是个黑乎乎的天气，也没有什么灯，我大概一看之后，这个地方还不错，不是太靠南边，因为门牌看不到，叫美国地方很多没有门牌，我一看呢，哦，原来是个犹太会堂，有停车场， 有很大的 building， 交通也很方便。我一看 Pineapple Tower， 哇，好地方！就校长晚了一夜没睡觉，叫哇，太好的地方！就第二天给丁丁打电话说，这个地方我要去看。天亮一看呢、啊，看错地方，根本不是那个地方，是在隔壁的地方。这个地方呢，比这地方还好。1620年有一个叫考奈尔的人，英国的王室给了1000亩土地，然后呢，你知道，连过富不过三代啊，还是大概富不过五代，然后一块三百，这是他最后的一片地，都在那个小山上面，有高山有低谷，交通也方便，这片地呢就卖过来。后来我们买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开发商，有一个禅修中心，佛教的，和我们三个同时要来这片地。我在想，若是那天晚上我没有聆听神对我的感动，这片地呢今天是成了一个佛堂，也许成了一个开发商一个开发游戏的社区。但是我呢就感到神对我来讲话，我起来对带领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当买地非常不容易，我们是单单第303万一片地，当时买地的时候我还欠别人20万块钱交费。当时我看这个历史，这个地呢过去卖过好多次，都因为呢贷不到款，所以就作罢。那我知道一个屋主呢非常期待说能够成交，不要再浪费时间了，所以我对我们教会的建堂姐妹说，告诉他我们全开始来来。后来我们果然神帮助我们，就把家庭定养到今天3月22号我们教会建堂。在纽维市建堂非常不容易，房屋局会光顾每一个教会建堂的工地，要吃罚单啊，要么就延期。那么到3月份开堂之后，我们迫切祷告，弟兄姐妹轮番祷告，这个一路绿灯。在大概8月份的时候，就是开建5个月之后，有条文书当中，神说这教会要需要祷告。今天让我看到教会的人拍手的人太多，举手的人太少，叫什么意思？说太多人蛮被建堂感人，但是呢，太少人叫我来祷告。我听着，我当时感动之后，我这个话能讲吗？万一我讲说，我未来几个月教会会有出大事情，你们要祷告，我话讲出去，如果没有事情的话，我牧师要不要做了？你这个假先知，你唱衰教会不是吗？我祷告当中说呢，就感动，有话就跟他说。就在8月份我这个教会说，我说我们教会派的人太多，举手人太少，我不想祷告。就告诉我现在感动，我觉得有攻击会影响教会，有些事情要发生。就定见就迫切祷告。这8月份我们教会的理事会主席在建堂工地做义工的时候跌倒。然后呢，全身出冒汗，然后呢，几乎休克。过不多久，我在工地里边摔倒，鼻青脸肿。再过差不多一个月，我叫他英坛的牧师右眼失明。你可以把它看成三个独立的不连贯的事件，但是我看到这是对教会的攻击和恐吓。所以我回到今天，我起来祷告，守望祷告。我不止在教堂里面，教会里面，我们去攻击来祷告。几个月过去，那些攻击烟消云散，所以建堂呢继续往前。这我觉得一个圣灵的感动在祷告当中非常重要。如果一个人只凭记忆来祷告，你会祷告不下去。你想想看，每天为你柴米油盐酱醋茶来祷告，你祷告久你会腻了不是吗？我祷告我也不知道回应，我在打空气，你能持续祷告下去吗？不会。但当你祷告的时候，圣灵感动你，然后弟兄姐妹当中彼此的分享，让你看到一个祷告方向怎么样， 无穷的力量会加在你身上，你相信吗？所以祷告，你怎么样知道今天神要做什么事情？我们如何成为一个器皿和神来同工？其实神不需要你知道吗？但是神啊，乐意愿意和我们一起来同工。你说那我怎么样聆听呢？很简单，你读经、祷告、灵修、分享，甚至默想、你发呆的时候，我觉得感动的，你要把它记住，因为神不会一次就把它读了，不断的来感动，而且不只是对会在教会不同的弟兄姐妹心里边放下一个相同的意念，所以你知道这是神要当做的事情。比如说，那神不会感动我，你也错了。你想看多少时候那牧师读讲完道的时候说什么？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什么叫做感动常与你们同在。所以每一次牧师呢都把感动留下来，把圣灵感动怎么样知道圣灵感动持续在教会里面。所以呢，你要学会聆听。阿们。一个靠着圣灵聆听的这样一个教会，你能够知道今天神当作的事。阿们。所以今天是一个千变万化的时代，所以神呢要在教会里边透过不同的人来帮助我们。第二点呢，这个第一大点，第二点对，圣灵也常常帮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来祷告。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说呢，神怎么样用他说圣灵又说不出的叹息怎么样替我们祷告，因为我们软弱的时候不知道当如何祷告，圣灵呢就帮助我们。这很多时候很多人以为说神他们好可怜，哇，这个教会这个祷告啊都不知道怎么祷告，哇，好可怜的孩子，唉，就还是一直叹息。其实不是，这里一声叹息呢不是无可奈何怎么样，而是讲到神口里发出的声音，神的话，明白吗？所以神知道我们的软弱，神用他的声音和发出的话语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来祷告。所以在祷告当中，我们一定要知道说，今天我们一定要在祷告的要一个新的一个层面，就是聆听神的祷告，聆听神的话语。在主祷文里面，神就告诉我们祷告的各个的方面的要点。所以当你祷告的时候，神就借他的话带来安慰，带来辅导，这正是圣灵的工作。我相信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最需要的是怎么样？神的安慰，神的带领，在祷告当中神来帮助。第二，不但是我们要靠着神，第二要随时播放。什么随时播放？祷告呢不是按钟按键，我们知道犹太人一天三次祷告，至少在耶稣时代是三次祷告，清晨、下午和黄昏日落的时候。那回教徒呢一天五回，有没有去机场或者出一些闹事，你发现那个回教徒怎么样，随手拿一个小毯子，然后时间一到生意也不做了，放下就朝卖家的方向来祷告。其实我们基督徒真的要效仿，很多基督徒祷告的时候，我前面跟你讲过，我们希望找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我们走到内室关上门啊，有很多教会祷告室里边连窗户都没有，有窗户什么风景把灯关起来，我觉得这样比较安静，比较亲近神。但是想过没有，在北美这个快速忙的时代里面，很少有人有这么一个大段安静的时间来祷告，不是吗？即便是你把时间分别出来，你闭上眼睛的时候，千丝万绪都涌上头来，啊，我还有这个事没有做，那个事没有做。所以祷告的你一定怎么样，就是要往下，就是怎么样，你一定要怎么样见缝插针。
利用你生命当中的各个就是空隙时间来祷告，无论是睡下起来，还是行走，还是开车，特别在纽约市常常有道路拥挤的时候，说回去的时候说，以后如果在堵车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埋怨，那是你最好打发的时间，但是注意了，不要闭眼。如果你闭眼睛祷告的话会有问题。其实你看圣经里边呢，从来祷告就没有让闭眼过，对吧？我看犹太人他们睁眼祷告，举手祷告，那我们祷告是何时祷告？所以祷告你随时随地都可以，你不一定有方向，因为神呢无所不在。今天你只要想祷告，你呼喊的时候呢，神就到跟前。那除了随时之外呢，多方很多。所以祷告呢不是一种，我们看在美国的时候，很多男生呢很喜欢工具啊，特别在 Black Friday 的时候呢，很多男人用到这个工具，我去买些工具啊。那女生就不理解，说你买的工具，男人就喜欢这些东西，为什么不要一件工具？那个 screwdriver 上有一字形的，有这个十字形的，有各种工具，知道吧？因为每一种工具怎么样，对付的场面就不一样。你修表要用小的这个 screwdriver 啊，你大的你要大的。所以你发现，其实呢，每一个工具所面对的问题都不一样，所以你要解决问题嘛，就要不同的方法。所以主耶稣在祷告上呢，其实用尽了很多功夫来教导门徒祷告。在中国教会里边，通常我们只会一种祷告，就是默祷。很多这个信徒呢，根本不会祷告。其实呢，祷告有很多种，有赞美的祷告、认罪的祷告、宣告的祷告、著名的祷告、经文祷告，还有个心定祷告，还有禁食祷告。我特别讲最后的两个，一个禁食祷告是今天教会的所忽略的。为什么要禁食呢？禁食不是因为神不答应你的请求，我像小孩在都躺在路上，我不吃，我不吃饭，逼着爸爸妈妈就饭，那这不是禁食祷告。禁食祷告乃是你心里面有一个强烈的负担，愿意放弃人生最重要的一个需求饮食，我担心担待怎么来寻求，这是禁食祷告。如果你看以色列历史里面，多少次国家危亡的时候，我们看到西甲的时代，当敌人呢大兵压境，国家危亡的时候，下来的身边不但他禁食祷告，他文武百官让那些百姓们都禁食祷告。我们看接下来呢，神使西家以弱胜强，我们看到翻转过来。你看以斯帖的时代，当时有人来陷害犹太人，那是一个灭国灭民的一个危亡的时刻，以斯帖起来他祷告，他禁食祷告，神就翻转尼希米。他是个国外的一个，可以说是海外移民一个高官，当他听到自己的母国城墙被毁，城门焚烧，人受凌辱的时候，他跪下起来禁食祷告。所以禁食是今天一个属灵征战非常好的武器。阿们。所以若你以前没有禁食祷告，这次为大选，我鼓励你或者一餐或者一天迫切为美国来祷告。你不要以为你祷告没有用，圣经说有一些鬼若被借着禁食们不能够赶出来，这不特别为教会一些重大的事情，为国家的危亡，为社区，为人信主，你禁食祷告，神必然出。所以禁食祷告呢是一个非常重要属灵的操练。我们教会每年的复活节前40天，我们有一个禁食祷告有一个操练。我们把教会很多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用连锁的方式，就是这24个小时之内，每个人都要有一个禁食祷告。因为我相信说，我们不学习嘛，我们也不要学习。
对，用诗歌，现在是回应诗歌。我们每次祷告摇动神的时候，好多人说啊，这个歌有问题啊，说是神怎么像木偶，你一祷告他摇一摇，那不是这个意思。当你祷告的时候怎么样，神的手就开始做工。所以进食祷告呢，就是鼓励大家要来操练。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行进宣告的祷告。那从八月份到十月份，项目是两次带领牧者同工去华盛顿地区去祷告。为什么去呢？因为圣经说，当你脚掌所踏之地，你祷告远处的祷告不是不行，但是有些祷告呢，你必须进入到那个境地里面，你祷告才有效。当现在大学来临的时候，看到美国的政坛正需要祷告，然后带领我们的会众和牧者在国会山庄，在白宫，在最高法院，就是美国立法、行政、司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机关，我们来宣告祷告。我们相信祷告能带来改变。那我最近的一次是八月份，都是十一月十七号，那是礼拜一。如果你要有印象的话，就是入秋之后非常炎热的一天。那天我们和牧者一起到华盛顿飞，那时候以为已经很冷，所以忙也没有看天气预报，就穿着一身秋装就去华盛顿了。没想去那一会儿90度，而且呢，我们牧者呢都是在室外5个小时行走，也没戴太阳镜，也没抹防晒霜，哇，穿着一个西装，几乎热死了。即便这样，当我们面对这些白宫、国会山庄和最高法院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用神的话来宣告：当年是这个国家立国的神，今天呢仍然掌管美国。阿门。
阿门。
这神没有离开。所以宣告说，求神来捆绑一切仇敌撒旦这个国家的工作，让教会兴起，让弟兄姐妹兴起，让美国怎么样翻转过来。你不要以为 too late 太晚了呢，再神怎么样永远没有完。阿门。对方说，再神永远
没有完成的时候，
当我们起来祷告的时候怎么样，神变出。阿门。所以这些祷告呢，你要来学会用不同的方式，认真的祷告、赞美祷告、经文祷告、进食祷告、祝福祷告、宣告祷告，每一项的祷告都带来属灵的一个力量。阿们。第三，警醒不倦。这祷告呢，难就难在不断的持续祷告当中呢，我们有时候呢就疲倦了。你记得10个铜饼的故事吗？这10个铜饼呢，其实都是等候的人，等啊等啊怎么样，睡着。但是神就在你睡着的时候怎么样，突然就来。大家知道最近这几年项目是比过去体重减轻很多，为什么呢？因为我一个礼拜呢，我要走3回，每次走6英里。有时候走到一半路的时候呢，突然下雨，那我就等车啊，就不要下雨。我就发现有一个问题啊，等车的时间很痛苦的事情。像 schedule 比如说是 10:30, 11:00，但是公车呢永远不会按 schedule 走，等啊等啊还不来，算了我不等了，你刚走车来了。这才都是神来和公车来、巴士来有什么两样？你以为他不来他就来了？所以很多人祷告的时候怎么样？哎，神还不来。结果怎么样？就困倦了。但是恰恰是我们困倦怎么样，就失去了很多的机会。我最近读圣经，在马可福音十四章，我发现一个警醒的祷告和一个昏睡的人完全不一样。当主耶稣在贝德拿耶，他知道在世的日子不久，他就召集门徒为他们洗脚、设立圣餐。之后呢，又带着门徒去了克西马尼园。这克西马尼园在希伯来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就是一个被压榨的地方，就是把橄榄碾成
那个橄榄浆处理的地方。其实很奇妙，其实呢，特尼玛利也成为怎么样，耶稣的生命怎么样破碎的地方。他知道在十字架上不久了，他知道他身上所担负的使命那种重担，他怎么样力不能胜。所以他祷告的时候呢，几乎是声泪俱下，迫切祷告，甚至说他祷告怎么样，汗滴如血点。我常说为什么不行呢，就说一个人祷告是怎么样，就是那种付出，那种敞开用呼喊的祷告，连血都流出来那种感觉。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肉体的痛苦他可以承担，但是世世代代众人的罪要在他身上，他不能负担。他祷告怎么样？求天父帮助他。他找了三个祷告的同伴，谁啊？彼得、约翰、雅各，他三个最看重的门徒，到特西法约，耶稣第一次去祷告，结果门徒呢回来怎么样？
对，
耶稣对彼得说：“你难道不能够警醒片刻？你小心免得怎么样陷入迷惑。”啊，门徒呢也没有听明白，然后耶稣就祷告去了。我第一次是打盹啊，这次呢是沉睡。耶稣回来叫人，一看都睡着了，叫他们说，圣经说呢，他们起来之后呢，眼目昏花。你有一种感觉，就是睡困的时候呢，起来之后眼睛睁不开。我们很多人需要时间放一个闹钟，或放个手机，早上吵的时候呢，呼噜呼噜呼噜，一拨按钮，还说这个手机坏了都不响，这响过了怎么样？你昏就是，门都是这样的，就睡着了。哎，耶稣就责备他，就走了。第三次回来怎么样？耶稣又去祷告。等祷告回来之后，你看怎么没人来，沉睡不睡着。我一开始没有一个字，你可能过去就忽略了。耶稣看着他们睡着了，够了，不要再睡，你们还睡，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时候，你们知道吗？这是一个属灵征战的时候，够了，不要再睡了，起来，我们走吧。然后耶稣就起来，立刻他就被抓羞辱审问被钉。在当中看耶稣呢非常的平稳安静，他就讲了几句话，没有埋怨的话，没有血气，只有七句话。每年受难节我牧师会讲一个十架七言，每句话怎么样都到位。为什么？因为他是祷告起来的。门徒也是起来我们走吧，他是睡起来的。你发现一个警醒祷告和一个沉睡起来完全不同。你看后来起来我们走吧，就开始看到那些人来抓耶稣了。彼得一看有人还敢抓夫子，立刻怎么样，拔起刀来把大祭司普拿给削掉了。他以为我这是用刀来护主啊，还麻烦耶稣这么忙的钱还要下来把那耳朵捡起来把那装上。这什么时候，这是一个属肉体征战呢？这是个属灵征战呢、啊、所以彼得完全不起不是在做什么。当真正试探来临的时候，三年当中陪他的门徒没有一个在身边，都逃跑了，因为是遇到他。所以今天神用这一段圣经不只是讲到他祷告，也许可以看到一个警醒祷告的人和一个糊里糊涂人是何等的，一个警醒祷告的教会和一个糊里糊涂教会何等不同。那最近那东方闪电就是全能神教会，在纽约很多教会里边都有 有两三个烧成这种情况。在之前我就给他们大伙照顾，我就要好好进行祷告，每一段都会进来。都感谢主，这些人一露面，刚一拿书的时候呢，立刻被我们组长辨别，然后就拒绝他在这，他就是在做任何分裂的工作。所以我发现今天其实是一个非常需要我们精心祷告的时刻。阿门。所以今天我们好多基督徒在属灵征战里边，我们不晓得今天的一个时刻，今天是个非常严峻的时刻。特别这次大选，我们看到这个选情的焦灼，我们还有议题的这种对立，选民的撕裂，其实就需要更多的人呢要来到神面前，要给主来祷告。阿门。所以我知道你们教会的建堂啊，神也是特别怜悯啊。所以我常跟他们讲说，我说今天这个时代呢，神可以把一些得地的恩膏给了教会。你们当时地多少钱买的？
多少钱啊？
啊，多少钱买的？
17.5万。
这是恩典，我还半价都没有。你们离不得块这么近，所以这是神一个特别的恩典。所以我们特别在建堂当中的时候，你们要好好来祷告。很多教会把建堂当成教会的一个 goal， 一个目标。如果单单以建 building 为 goal 的话，你们教会很可怜，知道吧？一旦教会 building 建成之后怎么样，就没有方向了。在今天神让你们建造的不是一个 building， 而建造怎么样？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就成为一个大的教会，一个传福音教会，一个影响这个地区教会。你是可以做的。我一个小的一段经文来结束，在马太福音20里边有一个比喻，也是为天国的比喻，就讲到有一个葡萄园主看到葡萄成熟了，那么就去街上呢找工人来摘收葡萄，一共分五回。我们和本里面用了很多清朝的那种数字，你都记不清楚，就是早晨6点钟、9点钟、12点钟、3点、5点钟分批去找工人进来来摘葡萄。那这经文上个世纪讲过很多次，我听到很多牧师在讲什么呢？就讲恩典呢不分先后，革命不分先后，你早期读晚期都是一样，都是一个价钱。有人说的呢，不是讲，是在讲犹太人啊，他们怎么样？因为进到这里边，他们不满意这个后来这个外邦人，所以他们有怨言。还有说他们也不是讲这个，是讲的怎么样？是在前要在后，在后要在前。说若你不注意的话，你会落伍的。每个都有道理。但是在我读这段圣经，我就发现另外一个很重要，也被我们忽略了。所以说这些原主他出去的时候看见很多人怎么样在街上闲站着，他说你们怎么能还在闲站着，快来快来到园里帮我来怎么样摘收葡萄。这段圣经其实呢也讲到天父的心肠，他看到这么多葡萄树，其实就是比喻格子的灵魂需要人来帮助，但是你们却闲站着。6点钟找了一波，9点还有人闲站着，12点还有人闲站着，3点还有人闲站着，到5点还有人闲站着。你们是浪费光阴，你知道吗？进来吧，帮我来摘收葡萄。这段时间其实呢，是对今天的基督徒一个呼召。这是个丰收的时代。也看到多少华人来，但是信徒的比例很低。即便信了主了，但我生命怎么样？非常的这种浅薄，一有风有雨呢，就跌到一片。这神说：“你们不要闲站，你们指谁？我们要起来，在这个地区要建立一个强人教会，不但为神收获专家，要训练门徒。”
让教会呢成为这个地区祝福，阿门。所以我相信马尔这个地方以后会成一个非常一个兴旺的社区。你们这有多少人啊到乌德贝尔来干什么呢？拿着这个旅行箱啊来购商品，不是吗？这个地方会越来越兴旺。我巴不得有一天你们教会没有人在那个烧瓶帽那边怎么样来发单张啊，他们不是光买包包光买名牌，他们要带着耶稣回去，阿们。这对你们的挑战，但是之前你们要训练好，阿们，成为一个能走出去的这个地区影响世人的，阿们。我们一下唱首诗歌，我一祷告来的是高兴的诗歌，是吧？我看你的单张是有
的，
我看到了。大家学乐坛也好，
对，
要用信心来相处的时刻。
我的手不能
主啊，再次在你面前我们来立志说，主啊，我们要成为祷告的器皿，因为这么多年来你向那百姓来呼召来寻找你愿意起来为你的神国来祷告的人。今天这个教会要成为祷告的勇士，在这个时代成为神的器皿，用我们祷告让仇敌的工作不能够来得逞，让祷告让福音的合场要能够丰丰满满。求主你纪念这个教会同工的劳苦，来帮助这个教会在建堂当中有主，有主自己的存在。哈利路亚，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门。
欢迎坐。